好好，我们现在开始，我先想一下哦。好，就是你今天同归于尽了吗？最近这个敏感名的事情真是蛮好笑的，因为是为了要吃寿司嘛，对不对？那有人觉得实至名归，有人感到血本无归，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这新闻蛮好笑的，没想到就下得很棒，因为他吃错家了。
对对对，我看到刘先生，
刘先生刘归于是不是？你有这样归本人吗？好了，不管怎样，到底是有多爱吃寿司呢？好，我们是白噪音，哎、欸，小英啊，你不要 A 一下，
哎、欸，
我在 Q 你，好、啊，对啊，不然呢？
哦 ，Hello，
我说小英啊，你有很喜欢吃寿司吗？
我还好哎、欸，
所以你不会为了，你才会觉得这件事很蠢吧？
不会啊，因为我其实真的有想到，就是说要改名字去吃寿司。
等一下，所以你真的会愿意为了吃寿司改名成鲑鱼吗？
哦，当然不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改名字的背后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个原因。
嗯、
有一部分的人我不敢说，有一部分的人他一定是为了寿司嘛，对不对？就是还有一部分的人去、为了去赚钱，因为他
你说为了吃然后可以赚钱，
哎。他今天一人上限有，就是一人可以带六个人，可以
带
五个人，包括
加他自己，
对，加他自己六个人，他一个人收200，那是不是就是也是一个算是无本的一个生意？
哦，所以
对啊，
然后我不晓得这样可不可以，就是
可以啊，
我倒没有这样想过，所以你意思是说他就是一场就可以赚1000块，净赚1000，
那他可以带10桌，对不对？他任何什么时候进去都可以啊，
他要排吧。他们那个人不是要预约吗？因为每个时段可能就是插满的。
对啊，所以有些人可以利用这样赚钱，
而且只有2天的机会，你为了这2天，
这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就是没什么不好吧。因为，改名字其实说在耗费的行政成本是蛮大的，就是很多的户政人员很忙。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小老百姓来讲的话，这算是一个小确幸啊。
为什么？
就是你可以吃到，就是免你人生有3次的扣打，可以就是利用这些扣打，就是去吃一个免钱的。
可是其实这样算起来，因为我这几天看到那新闻，他们会想说，哦，那个哪一个鲑鱼又吃了多少钱？
对。
但是呢，这样算一算好了，一桌给你算个6000-7000块，因为上次有一桌是最厉害的，2桌并在一起吃了13000，然后那样拆开，如果是以7000块来说，我想说。你这样分配，因为6个人7000块，一个人其实才1000多块钱，你觉得这样有划算吗？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说划不划算，因为我自己认为，如果我自己想改名的话，纯粹只是为了好玩，因为我这个人就比较抠搜嘛。
啊、哦，对，我记得那时候在发这个讯息，我好像你有意思说你也想去做这种蠢事。
对，因为你知道天生邪心嘛，所以就是
天生邪心。
我吃寿司是在于其次，就是要改个名字让大家觉得很好玩嘛，那自己
就很爽样子，
成就解锁。而且你人生搞不好这3次是扣打都用不到，你就挂了。咦，为什么不用呢？
你觉得用这个很重要吗？就是一定要用到一次。
不是，就是人生就是有3次的机会可以让你去玩这一套游戏，
视死如归。
对，那你为什么就是当然有些人是觉得说你不要去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啊，
对不对？增加工作人员的困扰。
哎，说到这个啊，昨天因为前天我记得第一天活动，因为他活动2天嘛，活动刚开始的时候，隔天新闻就有讲说全台湾大概有100多个人改名，然后还分布不同的县市，
对，
然后第一名好像是高雄吧，29个人，我觉得你看第一天是100多，第二天好像已经冲到快400，我就觉得哎天啊，台湾到底有多少人我想要吃这个，还是就像那个什么网络上流行的那个梗图一样哦，就是。大家都怂，因为我有发现去改名的人都是大概年轻人，对对对，好像80几年次的那些人。然后我们就想说，这他应该也不是说吃不起，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就是赚的钱少嘛，然后当然这也算是一个小确幸嘛，对不对？
对，
你如果改了一次名，你自己可以评估你自己的能力，搞不好你可以吃到上万也说不定，那这不赚到了吗？
你觉得这样有赚到？
看个人啦，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你赚到，第二个就是说你也觉得很好玩啦，因为人生就是没什么、没什么乐趣嘛。
我觉得如果是好玩这个点的话，我就可以我可以接受或者是理解，因为像一开始我发现好像蛮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做这种事？因为刚开始这个行销在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因为他，你有看过他的那个游戏规则吧？
有啊有啊。
对，他是不是说就是鲑鱼说同音同音的字就是可以打九折嘛？嗯。那如果同一个字的话是五折，然后两个字要一样才可以到免费。那大家觉得说那这样有点没有钱，因为谁会叫这个名字？
嗯。
所以就引发了有人就觉得说好，那我就去改名，就叫这个名字，就为了试看到底可不可以真的可以行，就真的可以吃掉，所以就造成了风潮，对，大家一窝蜂去效应它。
对啊。
嗯，
我觉得这算是也是一个，因为台湾人嘛，有的时候台湾人就是无聊，你知道吗？
对，是无聊，不是因为人家说的贪小便宜。
因为台湾人其实说实在，
嗯，
蛮大一部分都是藏富于民啊，很多人都是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其实都还蛮有钱，有钱就有闲，
是，
有钱就有闲，所以一有闲的话，有些部分的无聊人就会开始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
哦，所以再去吃的这些鲑鱼先生小姐，可能有些是有钱的，
就是好玩啦。
嗯，
那有钱人也是喜欢占一些便宜嘛，譬如说像很多社会救助相关的一些补助，也是蛮多人开宾士来就是申请补助的啊。
开宾士你给他过吗？
现在不是过不过的问题，现在是审核的问题，因为审核他有好几个要就是要件去看，第一个你的存款，
嗯，
第二个你的就是有没有名下有没有不动产之等等之类的，
嗯，
第三个您就是家户您所得之类的，
嗯，
这些要件。好，那我们有点就是扯远
了。哦，没关系，我真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
对，就是
为什么这个，因为这件事情好像在社会上也是蛮普遍，就像人家讲说有些人他好像帮助乞丐，可是他其实家里可能是已经有买房子的，
对啊，
或者是什么做那个垃圾回收，是不是也是家里可能有买房子有买车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或者是他为什么还要出去行乞？
这就回到我们刚刚最一开始的点，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改名字为鲑鱼？有一部分的人真的是为了鲑，真的是为了寿司郎，有一部分是
为了去吃寿司，
为了去吃寿司郎。那真的是有一部分跟我一样，就是说我就是喜欢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的人生就是这么无聊的，我喜欢做一些疯狂的事情，那何乐不为？
也是啊，
我们已经评估了后果，那今天改了名字，我还可以再改回来吗？那我的成本也蛮低的嘛，好像听说改一次80块，对不对？
哦，我以为50块，换证件要80，是不是？
好，就算好80好了，也是蛮便宜的啊。
对啦，如果是
对啊，
就算以100块来说，因为我知道改印章的话要100块，
嗯，
100块来说，好了也是啦，只是我以为那个流程会有点麻烦，可能是好审核啊，还要跑那个户政啊，去登记，然后可能他们那边业务繁忙啊，你要排队啊，等等等等之类的。
我跟你讲哦，现在的户政，应该是说现在的公务机关户政，尤其是户政系统，户政系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它不像以前的繁文缛节了，你只要到了户政的机关抽个号码牌，其实非常快就到你了。
哦，
对，有没有办过自然人凭证？
我没办过哎。
有自然人凭证会报税很方便，做很多事情都很方便
啊。
对，它其实很快就到了。
就我想说，就像那个嘛，那叫什么健保一样嘛，健保卡去处理那个事情。
健保卡，其实你是说自然人凭证跟健保卡吗？
应该说去办理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健保局它还是有点慢，但是我觉得健保局其实很快了。
哦，我是讲说它的那什么细分还是人数，也有可能是人数，因为我是平日去，然后我排的排有点久，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健保局，哇，超多人。
对，你有发现健保局很多人，对不对？
嗯。
但是因为它有分成很多项的业务，
对对对，
有些是可能缴保费的业务，那它就会可能1到10柜台，那11到20柜台可能就是补发健保卡等等之类的，它有分很细的业务，所以其实你看人虽然很多，但是它其实非常快。
那跟那个邮局是一样的啊，邮局也是分了很多业务，然后不同的柜。
对，邮局就分两个嘛，一个是寄东西的，一个是存钱的。
好，所以如果想要改名的话，其实半天以内绝对完 可以完成，对不对？
我甚至觉得可能半小时吧。哦、
半小时这么快啊？
对，
这么有效率，就是先去预约说啊，我等一下吃那一个甜点，然后我就早上的时候赶快去换一个名字就好了。
对，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这些方便都是压榨这些基层人员的一个，对 ，you know。所以
你现在想要抱怨什么吗？
我没想抱怨什么啦，但是我只是想要说，就是说
帮他们说句公道话。
没有，也没有
想到，没有什么好公道，就是在该做的事。
对，其实不管是公务机关、嗯，就是不管是我们公部门，或者说我们私部门，例如一些就是公司行号，你在办很多的事务的时候，
嗯，
其实大家都是都追求效率了，尤其是现在公部门在追求效率，甚至比私部门还要疯狂。我用疯狂两个字去形容，那是因为私部门的话，通常我们一般民间公司都是以赚钱为导向、
嗯、
但是我们公部门不是、
嗯、
公部门它其实没有利润的概念、嗯、所以没有利润的概念为什么会追求效率，那有点就是
啊、哦，也是耶，
对，就是说什么叫效率，你怎么去定义公部门的效率，
效率就是可以做更多的事啊。
可是更多事情那并不代表就是说它的输出是正输出、嗯、因为你有可能是瞎忙，
对
对，譬如说警察以治安来讲的话，
嗯，
抓越多的毒贩越好吗？不一定吧，
应该是要根除这个毒品事件才是好的，
但是问题是说你的在抓毒贩的就是这个绩效是零的话，长官会怎么看你呢？
哦，就觉得好像没做事一样，
对，所以基本上公部门就是有点本末倒置，但是问题是说上面的就是长官都不懂，他们认为就是说追求效率就是一个效率至上。
嗯、啊，了解。
对，
对啊，好像这个就对啊，你要现在再拉回来。
对，我们话说回来，其实我们在改名字啊，或者说做一些户政的一些就是相关的，譬如说申请户籍他们非常的方便，而且规费行政规费是非常的便宜。
那你知道，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说改名字要三次的机会，对不对？
对。
包括你改回来，所以就是等于说，如果改名字出去之后再改回来，就只剩最后一次机会。那如果你曾经有改过名字的人，你可能就改不回来了。
哦，就有看到一个新闻说，之前妈妈帮他改了名字，改了两次，结果他好像是什么刘鲑鱼，然后他后面还什么刘鲑鱼好棒棒或什么
之类的。是啊，我还记得什么还有什么各种鲑鱼冻饭，然后还有那个，我记得还有把那个说海鲜名字写上去的。我觉得这一位把说海鲜名字写上去的人，他蛮有先见之明的。
对，
因为昨天刚好就出来一个叫做你的名字没有龙虾就可以免费吃龙虾那个。
哦，真的、哦，大家都跟上这个风潮了。
然后我就想说哇，这样什么除了鲑鱼之外，可能下一波龙虾要出来，然后还有什么各种的海鲜或者是食品，像牛肉或者鸡肉各种随便啊，都可以出来的。然后到时候台湾会不会就是各充斥的各种蔬菜水果或者是海鲜的名字？
对，就是
我们特色吗？
我觉得寿司长真的是开了这个先例，我觉得这个行销真的太厉害了。
对，我刚刚就在想，因为其实很多人应该讨论说，那些老板可能就是会血本无归之类的啊。
嗯。
可是我想一想，好像也不会，顶多只有那个员工会归然他会而已。
真的。
他们就忙到的是基层人，可是老板会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行销，因为毕竟这个我刚刚说到他们一次是一桌可能是个7000，了不起8000好了。
嗯哼。
那你这次以20个人200个人，那你再乘下去多少钱？数学不太好，如果以8000来算，然后再乘以200，那如果是300个人去吃，300桌随便，300桌来说算，然后8000，这样总共是多少？
我们用10000去算好了。
好，
10000的话，如果300个人的话，300000吗？
所以是低于100。
因为我之前看的新闻，好像是光第一天都还没走完就已经。有人帮他算，
哦，所以总共要花多少钱？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还不到500000，我记得
280000。我那时候看到就是说第二天都还没走完啦，有人帮他估算280000。可是我觉得280000拿来买这种广告，
很值得。有我刚刚这样算呢，就是如果10000乘以300，就是300个人，然后花了10000块的话，就是300万。嗯，
300万吗？
对。
哇、wow,
三百好像就会有点高了，
300万，对。
但是如果它是低于100的话，因为毕竟这个效益，可是又有人在说，就是另外一个律师他就提到说，其实这个对老板来说也是效益没有那么大，因为 它活动是鲑鱼寿司，它并不是说，可能各种名字或是以它的名称去命名，比如说它这间店的名字，然后大家叫它跟它重名，因为之前有一些游乐园或者是百货公司不是在寻找谁谁谁，可是是跟那个名字是同名的，那会让大家有记忆点。那这次活动的记忆点是鲑鱼寿司，可是鲑鱼寿司是很普通的寿司，就是等于说一般的寿司店或者是日式料理店都会有，
都会有，
所以可能大家最后只记得鲑鱼寿司或者是鲑鱼，可是不会记得他们那间店的名称。但是我其实觉得像，对，有一他一半有对，一半我觉得有存疑啦，因为一半对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跟你说的昨天那个新闻，我觉得很好笑，就跑去吃完之后付账才发现他血本无归，因为他跑错店了。
对，跑错店。那位刘先生，刘桂宇先生，
他应该很懊
恼吧？对。
但是，对改了名字之后，还是错这样，所以他的名字可能就不。没有记住，他只记得有这件事情，所以好像是有这个有寿司店就去吃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没有记住那个店的名字，所以这个效益就有打折了。就像这个律师说的，他可能不记得这个店名，就这个风潮过了之后，只记得鲑鱼寿司或是鲑鱼。
我认为，其实我认为这个是确确实实可能。在少部分来讲的话，确实你吃完了之后可能不记得这家店的名字，但是问题是说，你去吃你人生三次改名字的机会，就用在这一间店的上面，你怎么可能会不记得你吃的是寿司郎的这间店呢？
可是他要做的是应该是只说让其他的人就是会很想去吃，或是跟着风潮去吃，或者是就各种原因，就是我只是想吃这间店，可能它很特别，或者是它对啊，但不是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啊。但我觉得这个效益很大，是因为它因为引发了，就是没想到台湾这么多愚蠢，也不能说愚蠢，这么多想要尝试这件事情的人，然后就愿意做这么特别的事情，然后去吃免费的寿司，然后造成了连新闻都在追捧，所以各大媒体都想说啊，如果不报这个，好像就是跟不上时代，所以大家都好像在一直在不停的免费帮这间寿司店做业配一样的概念，
对，
就是一直在讲，还一直在讲，而且再加上很多网红都还在揪人怎么去吃，然后他还有，我记得有不少网红在直接上面写说，哦，他没有寿司的朋友，他征求寿有张有啊不是寿司朋友，鲑鱼的朋友，他是征求有这个名字的人带他去吃，然后还有人真的改了名字之后呢，然后列了那个，因为他的那个寿司店是有时段的，他把所有时段都列出来，说这个时段差几个，这个时段差几个，因为他必须重新排队，你知道这件事吧？
知道，
就是他们进去吃完这一轮出来之后，他必须重新排队再进去吃，所以他把那个排队时间算完之后，他一天可以带几场的人进去，然后每一场都还差几个，然后自己去排你想要在哪个时段进去，然后就还有人做这种事情，我觉得很好笑。
这就是黄牛鲑鱼啊，你说是吗？
所以，我想到是说，所以它的广告效益其实是算蛮大的，因为大家都会在这几天就会疯狂的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两个很，我不知道该说无聊还是，有其他的比较好的用词来形容他们，就是为了，改这个名字，对不对？然后如果是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叫鲑鱼就没了，然后有些人是为了好笑，就还什么什么什么鲑鱼冻饭好吃，或者是你就喜欢龙虾鲑鱼什么的。然后有的没有这样乱七八糟名字。然后有一个不是改了三十个字吗？然后你改这个字，你最好记得一个。你下次签名的时候怎么办？
对啊，我记得好像什么什么陈刘鲑鱼，然后后面乱七八糟，然后什么鲍鱼龙虾什么讲了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最后还写几个字说我不记得啦。总共好像四十个字，
所以哦，四十个字是封顶的那个嘛，就是它原本三十九个字第一名，然后隔天马上被打败的那个吧，不是隔天还是当天啊，有点忘了。我只记得他们就是在比那个字多。那你真的有想过你在签名的时候要签那些名字吗？
啊，不会，因为这些人可能隔天就改回来了，这是可能月底就改回来了。
所以他当天，那意思是他当天就不能做任何他需要签名的业务哎。
也可以啦，因为你签了之后，人家不会对你身份证。
不是啊，比如说我去银行要办一些事情，或者是申请某些 正式的东西吗？反正就是总是要签你自己本名，或者是要对核对你的身份的时候。
嗯，
对啊。那啊不然你买了一个包裹寄来，然后你的身份证，
你可以拿驾照啊。
我、
啊、
说，
你可以拿驾照加健保卡、啊，你不要拿身份证就好了。
所以就是驾照跟健保卡可以不用改，就是只要改身份证。
当然，银行的话好像是确实一定第一证件一定要身份证，第二证件你可以选择是驾照或健保卡。
嗯。
但是你在这个期间之内，当然是不要办类似这种事情。
就是那一天就不能做这些事情。
对啊，
应该说两天，不是说一天，因为他活动两天。
对，
所以他不可能就是吃一天就改，他可能会连续吃两天吧。
对啊，對啊，
再怎么蠢也要回本一下。
对啊，所以就
这两天就不能办理相关业务了。
其实现在蛮方便啦，就是很多网银 App 就是也可以用嘛，所以不一定一定要去银行临柜去办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要帮他们想好套路。好，
对，
那刚刚我提到啦，你除了因为我记得这个很好笑，就是昨天啊内政部有出来讲这句话，说因为他有特别去提醒那个已经改过名字的人，因为真的不少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你一生只有三次的改机会，所以如果你不小心被用掉了，那你改了就真的就是实至名归，就只能叫鲑鱼了。然后但是呢，你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解套的方式，你知道什么解套的方式吗？
你讲讲看。
就是我这个我不是没有在内政部的那个那什么文案上面所看到，但是我同事有说，如果你能够找到另外一个叫做跟你同名同姓，不一定要同姓，跟你同名的人，然后你可以跟他借次数，就是他有三次的，你可以跟他借一次，看他发给你。
好像有这个那个类似的条文，是不是？
对。然后我看到内政部上面写的是说，你的亲属里面，就是你的亲戚里面，只要有人跟你同名的人，你就可以跟他拿一次机会来改。然后我就想说，那你跟他拿了，他，等一下，意思是他已经归你，难道他不想改吗？他要把他自己的扣打送给你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他可能
还是在熬满的，
他可能就是可以改得回来了，他可能有三次机会可以改得回来了，
然后就随便送了一次，那另外一次我自己用，这样子吗？
应该也不是说送，应该是说他自己本身有三次，
对，
那他改了一次了吗？剩两次？
对啊，那改回来就是又用第二次，所以他唯一一次机会啊，就是那一次，只有那一次是可以改，如果他。
那次应该不是算给吧，就是说我剩那一次我给你，不是这样子吧？应该是说
不是吗？刚刚的意思就是你的亲属里面只要跟你同名的人，你就可以请跟他借一次来，可是因为你没有扣台是不可能还嘛，就是跟他要买的概念，把他的权限让给你。
我个人认知应该不是这样子，
嗯，
你自己拥有的权利次数那个是固定的，
对，
但是如果因为你的名字跟我一样，你想改，那是你，因为法律是这样子，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就是说你是你，我是我，我不可能借你我自己的权利，所以你找到了跟我一样，譬如说你叫黄鲑鱼，我也叫黄鲑鱼，那你想要改名字，那你必须得借助我的，就是等于说你找到了一个跟你同名同姓的人，你去改了名字，我自己本身有的权利，我
不会被消失，
不会被消失。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那这样这个方法就不太对了，因为这个就会有很大的 bug。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其实这样说，那他们家族的人全部都是改同样的名字，之后就大家一起改回来就好了。
可是重点是没有人会这么无聊吧？平常没有人会去玩这种东西吗？没有意义啊。
是啊，
对，
但是现在是特殊时段，就像你说吧，因为就是一生可能就是弄到这一次机会啊，
对，
或者是这一生就想做一次疯狂的事情，就是我们全家都在同一个名字，
对啊，所以就基本上来讲的话，如果他们要这样玩的话，也是浪费行政资源
啊，反正行政资源浪费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对，所以这算是一个解，就是有点杀避暑了，解套的方式，而不是说是有 bug 啦。
我觉得，因为我就在我理解来说，我看那个新闻稿的时候，我是觉得应该不是你说的那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太容易了。
有时候记者也是会写错东西啊。
好吧，那就是
记者不是全部的记者都是懂行政法。
当然了，好吧，就是有机会我们请你就是帮我们 熟悉一下它到底原本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再
研
究一下。
可以啊。
OK， 那还有没有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说关于鲑鱼吗？
对啊，哎呦，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就是拿到扣打的方法？我知道就是这两个这样子而已。
好像
还有
我有看到一个新闻说，如果你生的儿子是取名叫譬如说你叫黄鲑鱼，然后你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他叫黄鲑鱼，你自己本身就可以解套了。
哎，那不容易吗？因为那个你生的，所以你就帮他取名字去跟你一样就好了，那你就解套了。
对啊，对啊，因为网络上面也有人有此一说啊。
那这个真的就是一个 bug 啊，不是吗？
与其说它是 bug， 我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杀必死，因为这种东西。你说真的，在这次鲑鱼事件之前，有谁会认认真真的去想过自己的名字可以
怎么改，然后怎么用，
怎么改，然后你有几次的扣打？我也是这一次才知道，我一生中只有3次的扣打。
这个我这个事情，我其实之前就知道我只有3次，但是我不晓得说要怎么额外减掉那个字，因为会知道3次，是因为其实应该说从小到大，你身边的朋友应该也有遇过不少是改名过的，因为。你也晓得华人是非常迷信的，就是小时候名字不好，或者是一长大之后发现不太顺遂，然后都去给人家算命，
对
啊，然后就改个名字啊，改个就可以改个运之类的。
对，
或者是我知道是因为像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的名字刚好跟比如说重大刑案或是杀人犯的名字同名的话，你也可以去改。对，所以你应该是它是应该有限制吧，比如说。像是你在看国外的一些命名里面，它都会特别是注定说哪些字是不能用的，比如说不雅的文字，或者是有性暗示的字等等的名字都不能用。可是台湾难道没有这个限制吗？
有啊，当然有啊。因为不雅，像你基本上来讲的话，应该不会拿这些不雅的字去命名吧。
就像你说，有一些年轻的夫妻可能就是想说，哦，就好玩嘛，反正就照这个名字很好笑啊，或者很有意思啊，就取了。
我这个我就没有到非常的很了解去透，就是很了解这一块了。但基本上，应该这个状况真的蛮少见，就是因为这次事件，我也才就是了解，就是说，改名字的一些就是一些
知识
啦，
所以其实我在想，应该再怎么说都会有限制吧，怎么可能让你随便乱取？
我好像看到一个新闻，
请说。
有一个好像女生吧，她姓草，口部的草，嘲笑的草吧，对，然后她的名字叫吉掰，曹吉掰，
真的哦，
她好像改名成功了，所以
这个对啊，因为她那。一开始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那一开始为什么护证就让他过了，就是可以用本名字，
所以我也觉得很
纳闷，
很纳闷啊，这种东西还可以过？
对啊，还是说其实，这算是人民的自由，就是你想要取什么任何名字都可以，他没有其实没有限制的，但是国外有，因为我知道国外有一些地方是有限制，
这就蛮奇怪的啊，你说。取名字没有限制，你可以取超级掰，甚至有些人姓干，然后他可以叫干你娘之类的。那这不是跟刑法里面的公然侮辱是不是有一些相冲突的地方？
对啊，然后就
譬如说，你叫干你娘，然后我说，干你娘，干你娘，那这样子可能
像被侮辱他一样啊。
对啊。那这样不就有点相冲突了吗？
所以我觉得像是侮辱的字，或者是像是有歧视的那个字眼，应该都不行出现才对。所以像我们之前有看到那个一个英国媒体在讨论说，比如说丹麦有那个250件的命名被驳回，是因为它里面出现比如说像是肛门，或者是肛交，或者是性感水果。这种比较难听的字眼，或者是像是恶魔啊、阴囊等等，或者这些是因为真的是很难听啊，不管怎么叫，重点是谁会想把自己小孩取这个名字？很妙，这是其中被驳回的原因哦，所以他表示真的有人想把自己的小孩取这个名字。然后再来其他是比较正常一点，但是因为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争端，比如说像希特勒，因为台湾可能比较 对于那个纳粹希特勒这件事情是比较敏感度没那么高，可是在欧洲国家来说是非常的排斥吧。
我已经说过，
对，所以你取这个名字真的就是真的很大的冲突吧，所以他也被驳回。
在德国啊，你学希特勒举手都会出事情哦，
真的、
哦、警察会把你抓走。
然后我只知道说不能够出现那个万字符号，不然的话就会被当作，
我想应该也是这样。
嗯，所以其实像这个，对啊，到底为什么要去那叫什么闯关吗？还是强行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另外几个我觉得可以理解，比如说像是机器战警啊，或者是兰博啊，或者是草裙啊这些东西，对，虽然名不是那么的恶搞，应该这样说嘛，因为觉得兰博很帅，我想要跟他取名同样的名字，对，但是也是被驳回了，所以他还是有一些限制的。
那驳回的标准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也很难懂啊，因为光我们将片面所得到的资料来讲，说实在，你叫兰博也没什么差吧？那为什么要被驳回呢？他标准在哪？判决在哪里？对不对？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匪夷所思的事情。
但是这个好像是因为他们原本的法规里面就有提到，有些名字是被限制的，可能因为它有代表性，你不能够重复出现，有可能是这样。因为它跟有一些国家它的命名是重复是为了要纪念上一个人，或是你的祖先等等，或是你想要学他的那个榜，就把他为你的榜样，因为他名字不是很长嘛。可是有一些并不会有这个情况，像以华人来说哈，我们的姓跟名就这样子，不会有一大串的，所以不会有那种纪念的名字在中间等等的。所以可能像这个国家他们就会要求比较严谨，因为这些名字是有代表性的。还有就像是什么比如说像是穆斯林国家好了，他们就很喜欢取穆罕默德，是吧？很多人都叫穆罕默德，
蛮多的。
对，因为他就觉得这个是很神圣的名字，那我就可以重复。就像天主教国家，或者是说对，应该是天主教国家，就很多女性都很喜欢叫玛利亚，是一样的概念。
对啊，还有 Jesus， 西班牙 Jesus 跟那个 Jose 还蛮多的。
Jose 是很多，对，但是我不知道会用到 Jesus，
Jesus。
就是换个念法这样子。
对，其实大家有一个 YouTuber 叫黑素斯啊，黑素斯啊。对，其实黑素斯在西班牙应该是不是应该是啦、啊。
没错，因为这一在西班牙我那个发音是和的音，所以我不知道。
对对对对。就是算是蛮普遍的一个名字、啊。
然后所以是他们还会这样做，因为我想说，如果在美国不会有这个人群，不会有人取这样的名字啊。
可能 Jack 吧。
但是美国命名其实真的很宽松的，因为我这样看起来也是有人就是家长把小孩名字命名成 Superman 啊，或者是 IKEA。我觉得那个马克思的那个儿子的命名，我觉得这个我真的不会念，他的名字很特别。它不是 X， 然后什么41，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是应该是一个符号，但我不会念。
看起来像数学符号，
就是一个我不晓得的符号。然后 A 至12这样子，就这名字这算是名字，
对，
很像是一个公式。
对，
他的儿子的名字是一个公式，
很像机器人的型号。
啊，对，也是，他是型号，所以他是第12号啊。
对，哇塞，
人造人的概念。
对，人造人是吧？
然后还有人的名字叫做那个 for real， 就是四真的，这也太好笑了。然后还有那个双胞胎的名字叫做 fish and sheep， 很奇妙哎，就是这种，
就是好玩啦。
但是我真的觉得家长虽然好玩没错，那你有没有想过小孩子在看这个、
啊？
还是你就想要等他懂事了自己去把它改回来？
就是一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对，这些家长都没有想过。
而且我觉得啊，这些小朋友，就家长除了没有想过那个小朋友的困扰之外，你有没有想过你小朋友可能在学校被霸凌？
非常有可能的事情，尤其像在美国，霸凌事件是非常普遍的。
我觉得不只是在美国，我觉得在任何国家都是，只是有没有爆出来或是严重性而已。那很多时候像。光他这个名字，我觉得以现在的小朋友来说，他们会觉得你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奇怪？像有一个人的名字是什么 B R F X X C C X X M N， 然后就是可能就是不能够出现，就用叉叉代替这样，然后 然后这样一长串之后有43个字，重点是你这样43个字你谁记得住？因为它不是你比如说他们的姓名中间名这样子，就是三个，然后它是各自有意思的，所以你可以记住他的名字。
嗯，
它完全就是一串的，不知道什么的算吗？哇，你光要背你这名字都背不起来。那这个小孩子怎么样？他小时候签名就已经够辛苦，他怎么当他？
他可能有阴影吧，会有阴影。
这让我想到那个我们小时候在写自己名字的时候啊，就是最讨厌被罚写，是像因为我的笔画是多的，我光那个姓的笔画就够多了，所以就是被罚写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好痛苦，为什么要姓这个？然后你把自己家的小朋友取这么多名字，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们想过他被罚写这个心情？
罚写就只有我们这种亚洲国家台湾才会有、
啊，好像也是、
哦。对啊，你美国谁在跟你罚写你自己的名字啊？对不对？反正总之，我觉得这次的鲑鱼之乱，我其实真的有点没有跟上，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想要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了解，
对，
所以你其实是蛮认同他们，就是不会觉得说哦怎么那么奇怪这么奇特这样子。
我本来就是一个奇怪的人啊，我本来就是一个血型，那叫张永远叫张鲑鱼也没有不好啊，对不对？
好像也是，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名字，何尝我以为不可能？ 对， 不
对，
对
啊，像我自己现在的名字我就很不喜欢，但是我还不是用到现在了吗？叫张鲑鱼没有什么不好啊。
那这样你可以去改个名字啊，你也反正你还有扣的啊，你这次没有改到鲑鱼，你可以改别的，因为龙虾出来了，
我懒
了，你改成张龙虾也不错。
什么？
我说最近不是龙虾才出来吗？
嗯，
你可以改一个张龙虾之类的，好像也不错、啊。
蟑螂好了啦，你好个蟑螂，
哪一个狼？那你就说蟑螂的蟑，蟑螂的狼，
蟑螂的蟑，蟑螂的狼，对，
好哦。我们这次讲了这么多的名字跟那个鲑鱼，你有没有觉得你想要改什么样的名字？就是不会跟人家重复，因为是我在想啊，但我们每年不是都会推出那个就是命名，就是叫什么蔡奇亚苗排行榜嘛。
嗯哼。
然后最讨厌叫什么名字？那是因为那段时期，就应该说那个年龄层都会叫这个名字，然后换下个年龄层就会换不同的名字，是因为。可能电视啊，或是小说那个时候正在流行的时候，大家觉得哦这个名字好好听哦，或者这个名字很好叫，然后就一窝蜂的去帮这个小孩取这个名字，然后就反而变成了蔡奇亚苗。就以前都可能会觉得说哦婉君表妹那时候很好嘛，就很好听，可是长大之后发现叫我名字很多，或者是像之前的那个纪明春娇一样的概念嘛，就是五月天帮他唱这首歌。
对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都把自己的小朋友。取一些罕见字啊，蛮多就是那种取罕见字的，其实变成了一个风潮之后，我觉得有点 gay 白了，我觉得。
所以是当家在 gay 白，就是他的小孩 gay 白，
就是你取了这个名字，然后别人不见得叫得出来，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当然我也不能讲他们。就是 gay bye 或者怎么，这样好像有点不太尊敬他们。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没错。你叫了一个，你连你自己可能都很难念的名字，然后你每次都要跟人家解释说，哦，这个字是念什么意思？
哦，我说有些人会特地用罕见字。
对啊。
就是光写就打不出，就写不出来，或打字打不出来，然后还要特地造字这样子。
对。因为
那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是去算命算的、啊？
我之前曾经就有看到，就是配合的小朋友去算命，结果那个算命师他一整张纸给我那朋友去选，整张纸他每一个名字都是罕见字，每一个字都是罕见字。
因为我知道是算命，他们就是算你的那个什么命里面的属性，然后看你缺什么，所以那个名字就帮你补上去那个东西，所以他就会有点像是照偏旁。但是它是在康熙字典里面出现过的，只是毕竟是罕见字，所以我们的输入法或者是什么手写就可能不会出现，那就另外讲。
我觉得可能造成小朋友的就是长大还蛮困扰，是说你不要每次都叫错，我这个字怎么念这样。
对，或者是像是行政人员也是也蛮困扰，因为毕竟看到这个字不会打，
对啊，
还要造字，特别造字，因为是字形是没有的。
对。 我同事就是有一个字是打不出来的，所以每一次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那个就是公司里面内网的时候，他是譬如说张框框，
嗯，
张框框雨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对，
就会出现框框，因为
就是框框，
对，因为字出不来，因为我想着在学校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打电话给他说，请问张框框雨在吗？就是
叫直接这样叫，好，
他不会啊，就是说，哎，张雨雨嘛之类的，
了解，
对，
好啦，那我们最后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这个国语这件事情来上面，因为毕竟像我昨天呢、啊，也看到我们的公司新闻在讨论说剩食这个问题，就是食物剩下，因为很浪费嘛。要晓得说，在这个国际社会来说，有很多地方的，不要说小朋友，可能连大人都吃不完，或者是像是在一些战乱的国家，现在目前不少地方也是在引发了难民潮嘛，对不对？
嗯，
他们都没有得吃，可是我们竟然造成这么多的食物浪费，以台湾来说，其实有一些人，应该说全台湾各地都有这样的人在发起说，就是剩食俱乐部或者是像是食物银行的概念。但是跟食物银行不一样的地方是，食物银行是收集你不需要用到的食物，然后到这地方，然后发送给需要的人。那剩食的社团呢，是指说，我现在可能今天就是买了两个便当，但其实我吃完一个便当，另外一个便当没有吃，那找人帮你吃掉它，就不要浪费这个便当的钱。
嗯，
啊，你也不用跟他说钱，只是请他帮你吃掉。
嗯哼，
这样这个食物就没有被浪费。就、
嗯、
然后或者是有些餐厅，就是他们备料备很多，那一定会是到点的时候收餐，那没有卖完，那就不是浪费，就可能要扔掉。
嗯、
那到这也是浪费，那不如就直接送人家吃。
嗯，
那这个那个社团，他不是说我今天很穷，所以我需要去吃这个东西，所以他第一个是不收费，第二个是他没有在 care 你到底是有钱还是没有钱。就是你只是想要纯粹想要跟别人分享，然后你觉得你也可以，然后就去取他来做这件事情，这样，所以没有帮人家做广告。我觉得这概念算是还不错。那因为我会看到这个，我想到原因是因为这两天大概应该大家也看到很多新闻在讲说，这些鲑鱼们其实反而就觉得好像把这个名字搞错了，因为很多人去吃，因为为了要冲那个单价，可能就有人说冲单价冲越高就越有成就感之类，所以他。因为吃饭，因为寿司会有那个米饭嘛，就醋饭，吃了会饱，你可能就吃个十盘，了不起二十盘、三十盘，就撑了嘛。那很多人可能就吃他的那个生鱼片，然后吃完之后把那个饭就丢了，然后造成了很多的食物浪费。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
有啊，这是我们台湾吃到饱的这个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
嗯，
从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会跟我就带我们去吃到饱，都会说你不要吃这个啦，吃薯条就是带你来吃这个饱，这个很偷贼
浪费样子，
你吃比较贵的东西，
要挑那个单价高的，然后才能够吃回本。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长辈的一个言教啦。
嗯，
对，那导致于我们长大就是我们吃到饱，我们就是要吃贵的东西，就是有这种观念，所以造成这一次很多人醋饭没吃，只吃上面的鲑鱼，造成浪费，然后引发成一个就是算是这一次鲑鱼小插曲，就是这件事情食物浪费这件事情是很不可取的。
对啊，因为这次也是蛮糟糕，看了也是蛮心痛，看到很多人在提到说啊，剩吃了一百盘寿司很爽，可是他旁边就是剩了一段像小山一样的醋饭啊，那些饭如果。一开始不要的话，就是拿给需要的人。我相信台湾其实还是很多偏乡地区的小朋友，或者是没有饭吃。我们不要去想到国外这么远，其实光台湾来说，就有不少小孩是需要靠那什么，就自己之类的，或是早上不是有那个学校会发那个食物券嘛，还是早餐券，让小朋友可以有饭吃。那有些小朋友，因为像我们知道国外很多小朋友他们是。到学校才有这个券可以拿，然后去换食物，所以他们当封城的时候，或是说学校停课的时候，等于没有得吃了，那很可怜。那台湾是幸运，是在这波疫情下，我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所以还没有停学，所以这些小朋友还是可以到学校去，就是受到帮助。但是我们以这次的事件来说，你看这样浪费这些食物，如果全部都把它省下来的话，先不管那个什么寿司店的成本。这些食物拿去给那些小朋友吃，哇，可以 让多少人饱足，对对不对？
所以这跟什么有关联？这跟食物分配有关联。
嗯，
你在就是出这道菜的时候，就是食物分配如果有做好的话，其实浪费这种事情就它就大大的降低，就是浪费这件事情了，浪费食物这件事情。
嗯，
所以食物分配好像大家都会说，你看你现在不吃完，浪费就是食物。你看看非洲的一些难民，我之前小时候也蛮常听到这一句话。
嗯，
赶快吃完，不要碗里面不要剩一粒饭。非洲难民都没得吃，你还这样子？
你有得吃就要珍惜。
对。
然后我还有听过人家说，你现在浪费这些食物，你不吃完，你现在下地狱要把那些全部吃完。
但是长大之后会觉得，其实这一个，这个现象就是食物分配没有分配平均的一个现象。如果大家都把，应该是说分配者有平均分配食物，就是分配食物的这个工作有做好的话，这种事情，就是饥饿这件事情会大大降低。
嗯，好，我刚刚有看到那个人有在帮这两天的事件，那个这间寿司店呢做一个大概的出估他们花的费用，因为这次去吃的活动去吃的人有近千人，哇，其实近千的鲑鱼先生小姐是蛮厉害的哈、然后我觉得他可能签的算法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去吃了很多次啊，应该讲、因为总共全台改名的那些只是最多顶多到400或500已经算很多了耶、所以到近千人到底是怎么了，应该就是次数了哈。然后算起来的话，每餐他其实算得很客气，他说以平均每桌餐费5000元来估算的话，所以寿司店需要吸收500万的餐费。嗯，那像500万的话，价格就蛮高的了。我以为他大概不会到100万。
那这个5000应该是取中位数吧？
对。对啊，五千的餐费然后中位数啊，但是意思是说，他如果算起来算是五百万的那个餐费，整个500万的话，
500万的广告费，
你觉得
吗？
你觉得值得吗？
各位听众，你觉得值得吗？
这可能就是有待评估。不然就是这样好了。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像我昨天在跟同事讨论说，取鲑鱼或者改名叫鲑鱼，这个有什么好骄傲的呢？有可能你10年之后、20年之后，跟你小孩或是跟你孙子讲说，我曾经就是为了吃这个寿司，然后改叫鲑鱼。
对啊，
会不会就变成一个话题？
就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成就解锁的
一个人生成就了，是不是？是一点，好像也不错。好啦，就是大家有完成这个鲑鱼梦，还是大家都跟就是已经同归于尽了？就是让大家好好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啦。那就是今天我们先讨论到这边了，非常感谢。
好，拜拜。